我们演说，让您惊艳的商业智慧分析利器 Microsoft Power BI， 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跟各位朋友分享的主题呢是让你惊艳的商业智慧分析利器 Microsoft Power BI。 我是吴翠凤，目前任职京城恒益产品开发处的产品经理兼资深讲师。这张所列的呢是我的专长领域以及目前取得的证照。这几天呢在会场上呢碰到了许多的老朋友，那这些老朋友呢对于我这次要谈商业智慧这个主题呢都感到非常的惊讶，主要的因为是这个主题跟我所取得的纯 IT 技术领域呢的证照有点不太相关。那而且之前在微软的相关的技术研讨会谈的主题，如果有朋友听过的话，大部分谈的是 Windows Server AD Networking Service 或者 Project 这方面的主题。但是当他们知道呢我还拥有证券商高级业务员还有期货经纪商业务员的时候呢，他们也就释怀了。所以就告诉你们说呢，商业智慧呢不是只要会工具就可以了，你必须要有一些其他的领域方面的知识。所以要取得这方面领域呢，你除了对该领域方面的相关法规以及实务要有充分的了解之外，你在投资学以及财务分析上面呢也必须要有深入的涉猎，再加上个人对会计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方面呢也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也就是为什么呢这几年我当我的触角跨入到商业智慧这个领域的时候呢仍然游刃有余的缘故。好，这是因为这张 slide 呢是昨天才改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为什么我跨领域了。好，其实这是觉得说最近看到场次有这么多人，也发现的确目前 BI 目前大数据呢是大家所关心的主题。那有关今天上面的一些课程影片跟投影片呢，各位朋友可以到这个网址去做下载的动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朋友介绍的主题。现在呢是个资料的爆炸时代，我相信呢 Big Data 呢或者大数据这些名词呢都在各位朋友的不绝于耳的响着，而且我们预估企业的资料量每五年会以10倍的速度成长，其中85%的资料量呢会来自于新的资料类型，而且IT 的消费形态呢也逐渐有了大的改变。每位成年人呢目前约有4个以上的连接装置，这些连接装置呢泛指你所谓的 notebook 手机以及平板等，而且这其中有27%的人呢都在使用像 Facebook Twitter 或者 YouTube 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社群媒体进行沟通资料输入以及管理。这个现象呢说明了一件事，什么事呢？资料行动性的趋势呢已经形成。因为我相信各位朋友都希望当你走到哪里的时候，资料就像小书童一样跟着你到哪里等候你的召唤。好，而且 Gartner Group 呢他也曾谈到在2015年呢企业如果能够将他手上所拥有的高价值多元化及新的资料类型呢整合到现代化的一个新的资讯平台的话，这将让他们的企业营收成长超过同业竞争的20%以上，20%，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所以各位，这说明了一件事，资料已是企业永续经营跟决策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各位朋友呢今天会来参加这个场次的目的。但是现今企业的资料世界呢面临到一个困难，那就是企业的资料来源呢来自于多处，而且呢资料数据量越来越庞大，复杂性呢更是与日提升。可是痛苦的地方在我们的决策时间却随着商业竞争力的增加而缩短。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及时把手上的资料呢加以尽快的去分析，找出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与判断的话，这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毕竟宝贵的资料已经都在各位的手上，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及早发现隐藏在其中的问题跟事实。因此这个时候我们急需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来帮我们了解手上的资料。因为呢唯有当我们对手上的资料了解的越多，我们也才能够做得更多也更好。也因此呢对于可以将资料转化为发人深省的见解，以利后续的决策进行的商业智慧的需求呢便与日俱增。商业智慧这个名词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听了很多了，可是商业智慧到底在做什么？好， 商业智慧能帮我们做什么？好，商业智慧的目的是希望企业所有的人，各位，所有的人，不是只有主管，不是只有一级主管，或者是主任，或者是经理，而是企业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及时获得适当及有用的资讯，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就必须截取企业所有不同运作系统，不同运作系统的资料数据，加以进化与转换，并建立出适当而且正确标准的资料模型，找出资料中隐藏的秘密，然后最后呢，将这个结果以视觉化的报表呈现给主管，而主管呢，就可以根据这些报表呢，做出后续的商业预测行为。什么叫做预测？它可以帮我们预测什么？好，它可以帮我们呢，让商业让企业可以找出而且留住我们比较有潜力的客户，而且比较有利润的客户，进而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呢要给客户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以后，我们才可以给客户心中所想要的，而不是把我们所想要的一直 push 给客户。好，可是大部分现在的一些业务呢，常常是把自己想要的 push 给客户，而客户真实的需求他知不知道，常常不知所以然。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客户的真实需求，如此才能够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同时还可以发现新的商业模式跟产品组合，以持续的提高我们公司企业的营运效率。在这个方面最有名的案例呢，我相信各位朋友或者有一些朋友有听过这个案例，那就是尿布与啤酒的组合。尿布与啤酒偷偷的在星期五晚上会甜蜜的约会哦，哎，这是一个什么感人肺腑的感情爱情故事吗？好，其实不算是有爱情啦，但是它背后呢隐藏了一个无限商机。这是在90年代呢，美国被称之为零售传奇，零售业传奇的沃尔玛呢，他们的资料分析人员呢发现了一件事，什么事？在星期五晚上呢，他们的尿布跟啤酒呢常常会被一起去购买。后来呢，经过了市场调查以后，他才发现呢，美国妇女们呢常会在礼拜五的时候跟她老公说上这句话：老公，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记得帮我帮孩子买个尿布回来。身为老公的听到了这个需求以后，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呢，就会去沃尔玛呢，顺便去买个尿布。当然买尿布的时候，美国男性嘛，最喜欢做什么？喝啤酒，所以也顺便会带上几罐自己喜爱的啤酒。所以当沃尔玛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以后呢，他就发现了，既然大家都喜欢，尿布啤酒会在礼拜五晚上呢常常被一起购买，所以呢他们做了一个改变。什么改变？他们在尿布区呢摆上了啤酒的饮料架。好，更狠的一件事情是在啤酒区摆上了一些销售比较差但是呢价格比较高的尿布，够狠吧？好，也因为这样子的搭配呢，让沃尔玛在尿布跟啤酒的业绩呢大幅成长了3成之多。所以你如果会做商业智慧分析，如果你找到出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组合，你们公司的业绩成长呢是指日可待的。所以这个尿布与啤酒的故事呢，爱情故事，变成了商业智慧这个领域中的一个经典实务案例。除此之外呢，你商业智慧呢还可以帮我们防止商业的诈骗，以及呢帮我们去进行风险管理，如果你找得出问题的话，然后呢还可以帮你确认资料的正确性。好，这个正确性我们后面会有一个 demo， 你就会发现的确从你如果适当的去展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资料到底正确与否。所以这样子确认了资料正确性，就可以防止 garbage in garbage out 的事件发生了。谈到这里呢，我相信大概应该大家都有所体认了，商业智慧的确是企业呢目前必须以及必备的关键业务。可是呢，我想给各位朋友另外一个观念是，企业里面的需要分析的资料呢，仍然有8020法则。什么叫8020法则呢？80%的企业日常性的分析呢，其实是来自于20%的主要资料。所以这些重点资讯呢，我们通常呢都会透过我们的企业的资讯人员去建置我们所谓的 data warehouse， 帮我们去做一份报表。好，然后呢，确保单一事实的一个决策品质。但是这种企业商业智慧呢，面临到的困难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因为现在的企业资料来源多而且复杂，所以其实资料模型的建制呢比较困难，而且分析维度不容易去调整，造成呢我们的资料分析较不具弹性。而且当报表做好了以后呢，老板要想要另外一份报表的时候呢，各位，你的答案是什么？ 请给我三天，请让我打通电话，请别人帮我们写一下。问题是我们希望的商业智慧分析的目的，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及时分析。好，所以呢，剩下来的80%的资料在干什么呢？常常就要来应付公司或者主管的一些20%的临时性、各式各样的一些分析需求，而这些分析需求呢，就没有办法经过漫漫长夜呢，等待企业的资讯单位呢去建制所谓的企业商业智慧这样子的一个时程。好，毕竟呢，我们希望能够呢，企业都希望能够现在呢，能够希望得到又快又聪明的决策，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做的商业智慧呢，也就是企业所有人都应该做的自助式商业智慧，也是今天我想要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商业智慧类型。什么叫做自助式商业智慧呢？是一个让企业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商业智慧。毕竟企业之所以能够永续经营，是来自企业所有成员的努力，也因此因为大家都要参与，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大家已经熟悉而且有效的工具呢，去进行这个工作，而不是额外。我相信现在大家有在survey一些商业智慧的工具，你就额外再要去花钱买一个新的工具，额外花时间去学习一个新的工具。好，其实呢，到底我们手边有没有一个大家已经熟悉而且有效有用的工具呢？来，请问各位，这个答案是什么？Yes， 好，不，答案是 Yes， 好 ，OK， Excel， 好好，哎，那我下一张 slide， 好，哎，各位朋友蛮有 sense 的，所以呢，微软呢在自助式商业智慧的解决方案里面呢，提出了一个方案叫做 Microsoft Power BI。Microsoft Power BI 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它是一个多个工具的组合，而这个工具的组合的核心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熟悉的 Excel。没错，就是它，一个大家再也熟悉不过的资料统计跟分析工具了。你可能会问 ，Why？ 因为是微软场次，所以我要介绍它吗？好，其实不是啊。为什么会是它呢？其实这个理由跟原因呢很简单，那是因为目前全球有超过1亿的办公室工作者呢在使用 Excel 进行资料处理与分析。也换句话说呢，目前绝大多数的办公室使用者手上都有了这个工具。那如此一来呢，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商业智慧工具的采购成本？而且再来，这是一个大家再也熟悉不过的工具，所以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企业的使用者在极低的学习成本下，便能够呢自行处理跟分析企业中的资料了？好，个人接触 Excel 呢，好，已经30年之久，我现在30岁，好，不用猜测我的年龄，好。从 Excel 呢呱呱落地，真的是呱呱落地啊！我就跟他熟识了，一路走来，看着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逐渐呢成为功能强大的自助式商业智慧工具。我想要跟各位朋友呼吁，他的聪明超乎你的想象，只可惜呢，对他了解甚深的人真的少之又少。我真的发现这几年呢，我在商业智慧领域呢，好，也在这个地方呢，教授 Excel 到底怎么样去进行商业智慧呢？结果来上课的人大家都发现，原来他们从来不认识 Excel。好，所以我希望呢，借由这个场次，先让你们了解一下 Excel 呢，它的聪明是超乎你们的想象，更何况它现在呢，有 Excel Power BI 的加持以后呢，让它在自助式商业智慧领域呢，更有意想不到、如虎添翼的效果。Excel Power BI 呢，总共涵盖了 Power Pivot、Power Map、Power Query 跟 Power View 4大工具。有了这4个工具以后呢，使得我们的资料萃取以及资料的视觉化的处理呢更容易。好，可是呢，我们必须还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更容易呢？因为微软当时呢在设计 Excel Power BI 的一个理念呢，就是希望能够达到 easy to use， 容易使用。他希望你呢已经熟悉 Excel 的使用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直觉式的上手，前提是熟悉 Excel 的使用者。好，可是看在它呢，我们不用额外再花费采购一些商业工具的成本，所以它是我们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呢，这4个工具各在我们自助式商业智慧生命周期的资料萃取、资料建模与分析以及资料视觉化这3个阶段的什么地方发挥它的效用。第一个阶段，资料萃取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可以使用 Power Query 或者 Power Pivot 呢来完成外部资料的截取，并且将资料呢转化成可以进行分析的标准格式。所以我们来看呢，下面这张 slide 呢是来告诉你 Power Query 可存取的外部资料来源。不难看出呢，目前市场上各种不同的资料库的资料记录呢，它都可以截取，也可以截取像 Excel 啦、文字档啦、XML 档案的内容，甚至可以截取呢特定资料夹下的所有档案资讯。到底呢，我的 File Server 呢上面到底谁摆了一些资料，然后摆的是 PowerPoint 的资料比较多，还是 AVI 的档案比较多呢？好，它都可以帮你做截取，然后接下来呢，往后做后面的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连目前最夯的非结构性资料代表、大数据的资料代表 Hadoop 也逃不过他的手掌心。那更不要谈微软自己本身的产品，像 AD SharePoint Exchange 或者 Windows Azure 的资料呢，更是他的囊中之物。那 Power Pivot 呢，可截取的外部资料相对于 Power Query 上面来说则是少了许多。那 Power Pivot 一般来说是用在传统结构化的关联性资料的萃取。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个问题，那既然这样子我用 Power Query 就好了吧，那我干嘛用 Power Pivot？ 那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好，到底什么时候该用 Power Query， 什么时候该用 Power Pivot 呢？好，所以我们通常说，如果你的资料来源的类型呢是属于传统式的资料库或者文字档 Reporting Service 或者是 Windows Azure 上面的资料的话呢，我们建议你采用 Power Pivot 直接截取。好，那原因在呢，因为 Power Pivot 它资料处理上呢采用的是在记忆体计算，我们称之为 in-memory calculation 的技术，所以它在资料的计算的效能上呢有极佳的反应速度。不过呢，如果你要建的是像母子表的一个查询报表，或者你要存取呢像 Facebook、 Hadoop 或者 SharePoint 的这样的资料夹的话呢，那大概你的唯一抉择呢，唯一选择呢就是谁呢？ Power Query。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Power Query 呢大概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而且当我们利用 Power Query 把资料截取以后呢，又怎么样去做资料的进行筛选、重塑以及合并的动作，把它转换成有意义跟有效的资讯。嗨，大家好，我是个有人性的老板，可是怎么样看都觉得他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好，那老板呢，他目前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他想说，我想要看看我的产品这些资料，那同时我也想知道呢，每个产品各月呢，目前今年各月的业绩。好，那他公司的苦命的员工就说，嗨，好，我马上打电话，这很熟悉吧，我马上打电话给某某厂商，请他帮我加个模组，假设现在没有这个模组嘛，那可是要的这些资料看起来是蛮简单的，那即使你们公司内部有程式开发人员他也可以写，可是请问他要花多久时间写出这样子的一个程式让老板去做资料查询跟分析跟检视？好，至少要一天吧，至少要两天吧，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只有70分钟，我们应该来不及等各位朋友把这个程式写完了。好，那所以我是今天的小天使啊，小天使通常应该要可爱一点，人家说我今天看起来像高中生，所以我心情蛮好的。好，那我就跟老板说，老板你去喝个咖啡看个报吧，我马上做给你。好，马上做给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老板目前要的这些资料我们分析一下，大概都在组织内部的 SQL Server， 但是因为他要来做的是母子表的查询模式。什么叫母子表的查询模式呢？我们待会又透过 Demo 让各位朋友了解，所以这个问题我决定拿出 Power Query 来解决。那首先呢，我们打开了我们的 Excel 的活页簿。好，那我们就利用 Power Query来连到我们公司内部的 SQL Server， 然后输入我们 SQL Server 的名称啊，还有我想要截取的资料呢在哪一个资料库里面。所以一旦连上去以后呢，只要你有权限，你就可以打开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所以有权限的、没有权限，你可能看到的资料表相对上来说是会比较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怎么看到一大堆哦。那现在因为我要选取的有两个资料表，一个叫订单详细，一个叫产品。那当然如果你不确定你要哪个资料表的内容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将滑鼠点到特定的资料表，它会用预览的方式让你检视。如果你确定你要哪个资料表的时候呢，你就点取它前面的合取方块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点取了订单详细以及产品呢这两个产品资料这两个资料表。好，确定没有问题呢，我们就把它呢载入待用。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目前已经有两个资料呢被我们查询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先看一下订单详细里面的资料有没有我们所要的资讯呢？因为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老板现在要看的是一些产品的资料，还有今年的业绩，也就代表呢，我的资料库里面呢可能有十年的业绩，可是我不需要所有的资料嘛。那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只看到了数量跟售价，所以至少我们也都知道应该要先加个栏位叫小计嘛，先把它乘一乘嘛。好，那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不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加减乘除的运算？你发现很简单，还不用打字，把这两个 mark 起来呢，点选适当的位置，然后跟他说，请你帮我做乘法，他就帮我做完了，所以我们就多了一个小计的栏位。然后在画面上你看到的产品资料跟订单资料这两个栏位呢，好，它有 hyperlink 出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两个栏位是因为我们在 Power Query 载入资料库的资料表的时候，这两个其实产品资料跟订单资料是另外两个资料表，跟我的订单详细彼此之间有关联性，所以它就会以子表的方式载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要辨识这一笔资料到底是哪个订单日期去订购的，所以我们只要在订单资料的展开图示呢，把它选择我想要的栏位，把它加入到我现在的一个查询环境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订单日期就进来了。那因为呢，我们要制作的是今年的即时销售结果，所以我们只要留下今年的销售资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筛选条件，我们要的呢是2014年1月1号以后的资料。那因为刚刚我们说，老板说除此之外，我想知道每个产品每个月今年每个月的业绩嘛，所以我们势必要来辨识到底这一个日期呢是哪一个月，所以我们再加一个栏位叫月份。好，那也不用做任何的公式，你只要选日期，好，月份这个栏位呢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辨别这份资料呢是在哪一个月去做订购的。那接下来呢，因为我要把相同月份的资料呢把它先汇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功能叫做群组依据，它可以将查询中的一个或多个资料栏的值呢把它设为群组，然后再根据这个群组的资料将特定的栏位资料呢去做一些汇总加总的动作。所以以这边来看的话，我们要将产品编号跟 month 呢这两个栏位呢去作为群组，根据这样的条件把我们的特定的产品特定月份的订购数量以及小计呢把它做一个加总的行为。好，你可以看到很简单的动作就做完了。好，我们又有了，所以他帮我做了一个汇总，而且重新把我的资料表呢调整成这个样子了。那没有问题以后呢，我就把订单详细这个地方呢好去做了一个储存。接下来我们要透过Power Query 里面一个合并的功能，把我的产品资料跟订单详细这两个资料呢做合并，然后这两个资料表的合并呢，我们可以根据的是什么产品编号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好，所以你把它告诉他，我要根据产品编号进行关联。那因为第二个子表会以呢子表的方式，可是我们现在要汇总的是这些产品所有的加总，所以我们告诉他我们要进行汇总计算。所以他现在呢这些资料呢告诉了我一件事，什么事呢？目前呢养生茶这个产品呢在今年的销售总量呢是1993个，那其中业绩呢是3,432,595块。可是问题是这些数字是不是今年各个月份累积而成的？那我想说，那请问这个数字是由哪些月份累积而成，各个月份的贡献度在哪里呢？好，所以我们再把订单详细资料呢再进行合并一次，一样呢根据我们的产品编号呢好来进行关联。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点到你适当的产品名称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就告诉我说，好，刚刚这么多的数量呢，一月份呢贡献了295个，然后二月份贡献了187个，三月份贡献了266个，好，以此类推。所以我今年的各个产品的业绩是不是就做到了？重点是我有花一天吗？我要不要打电话呢？不用嘛，我是不是马上呢就把老板要的讯息呢马上给他，他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什么了？他想要做的决策跟判断，这也就是我们商业智慧最主要的目的，及时。好，及时。那最后呢，把我们老板想要的栏位呢把它调整一下顺序，把不要的栏位呢我们把它做一些删除的动作。那我想这些的操作动作呢，你只要熟悉 Excel 的技术的话，那大概呢对各位朋友来说应该都不是难事。好， 那当然上面的这个名字不好的话呢，我们稍微呢再去做一个更名的动作。所以你会发现好像很快就可以完成你的目标了嘛，好，所以也难怪它叫做 power 嘛，好，所以你会发现这四个工具的前面都带了一个单字 power， 好，真的非常 power。 那最后呢，我们把这个查询呢给它一个适当的名字，以便事后去辨识，并且呢把这个档案呢把它去做一个存档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档案寄给老板了？那老板事后呢打开这个档案呢，是不是呢只要把这个我做好的查询再打开，随时打开随时检视，而且呢这我是从 SQL Server 捞下来的资料，它也可以做到什么同步的动作，所以它随时都可以看到什么最新的资料。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看到 Power Query 的好的一个运作。那当然啊，老板说哎真的不错，所以他马上又提出了一个资讯啊，这个资讯呢，他最近在投资玩股票，他投资的是国外的股票，所以呢，他希望呢，他的苦命员工呢帮他做这件事。可是你也知道，苦命员工没有在玩股票，所以他也不知道。老板，你说的 S&P 500那是什么东西呀？好，我们也不是很熟嘛，没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搜寻嘛。好，其实 S&P 500的指它是一个指数，它目前观测目标是美国500家的大型上市公司，而这500家分别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 NASDAQ 交易所呢去进行交易。而老板说，我手上已经拿到了这2家交易所近6000家上市公司去年每天的交易记录了，所以他已经给我了。好，给我以后呢，好吧，老板你去晃一晃吧，我待会把答案告诉你说到底呢这500家是哪500家，而且呢他的去年的第一天，因为我想知道他们整年的上涨下跌的金额，上涨下跌的百分比，这些资讯嘛，所以他叫我呢把这些资料捞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得依靠什么呢？好， Power Query。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 Power Query 呢它有一个线上搜寻功能，所以我们线上搜寻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只要输入适当的 keyword 以后呢，它就会把相关搜寻的结果呢在线上搜寻下面的窗格呢来显示。那当然你不晓得哪一个结果是你的，一样可以把滑鼠呢点到适当的位置呢，你就可以看到哎，结果我发现我们运气还蛮好的，那第一个查询结果呢就命中目标。这是维基百科网页里面呢有关 S&P 500成分股的清单。哎，不过我还是要叹气一下，叹气什么呢？这个线上搜寻它应该目前只能搜寻的资料来源来自于美国，也就是你千万不要在这边打中文了。所以为什么我这一题要不想没有办法 demo 台湾证券交易所的，因为它这边的资料来源目前仅限于美国地区。好，好，那我们呢把这500的资料呢把它载入待用。那接下来再把老板呢给我的两个档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档案以及 NASDAQ 的交易所的档案呢把它载入。好，这是一个 Excel 档，所以你的资料可以来自于不同的地方。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我们要的资料呢？好，有股票的代号，有日期，还有每天的收盘价嘛。好，没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就把 NASDAQ 的这个档案里面的资料呢把它载入。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 NYCE 好的档案呢也把它做载入的动作。好，2013年的。好，你可以看到结构跟刚刚的是一样的。好，我们把它做载入的动作。好，那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呢这两个档案的资料内容结构是一样，所以我们把它怎么样一起合并处理就好了嘛。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个附加的功能把这两个档案呢做合并的动作。合并完了以后它会打开看看让我们是不是这个。那结果我们发现呢第一列所列的资料呢其实是我们的栏位名称。好，我们透过上面一个按钮呢把这个栏位名称升级到上面去。然后接下来我这边因为要看的是第一个交易日跟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我们这个查询呢先只要筛选出第一个交易日的资讯就可以了。所以2013年1月2号，好，把它筛选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查询稍微命名一下第一个交易日的资料。那接下来我们要最后一个交易日，那怎么办？只要把这个再复制一份，改一下我们刚刚设定的筛选条件就好了嘛。所以我们把这个条件呢改成12月31号。好，所以我们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资料呢也把它筛选出来了。好，储存吧。那最后透过合并的方式将我们刚刚 S&P 500的清单跟我们第一个交易日的 资料清单呢，把它透过我们的股票编号呢加以关联。那这个时候它只会呢帮我找出那 S&P 500的那500个股票列在你的这个查询资料里面。那我们希望呢把第一天的收盘价加进来，加到这个查询，好，然后再把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资料呢也把它做一个合并的动作。那一样呢透过股票编号呢加以关联，然后再利用旁边的展开图示呢把收盘价加进来，所以这是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好，那当然最后我们也知道了，把不要的栏位呢删一删，然后呢把适当的栏位的名字呢把它去做一个更名的动作，原则上呢我们的工作大致上呢就可以完成了。好，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 Power Query 线上搜寻这个功能呢是真的非常好。总要命名一下，好，所以我们 S&P 500上市公司的汇总资料呢，好，就结束了。那结束完了以后呢，我们老板呢，我刚跟他说我要把它寄到他的电子信箱嘛，好，所以呢我把它存档，然后待会呢我就把它寄到他的电子信箱去了。所以好，我也帮老板完成这件事情了，哎，这样我有工作了吧。老板说：“哎，真的很称赞，所以他这回不找苦命的员工了，他直接就assign我说：‘哎，Linda，帮我顺便计算一下，你真的不错。可是呢，我不太会用 Excel， 他连加减乘除都不会，因为老板不需要用 Excel， 老板拿的是什么平板嘛，对不对哈？所以他就说：‘那你顺便帮我看一下呢，各上市公司的上涨下跌金额啦，好，这些上涨下跌百分比呢，顺便帮我计算一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位可爱的员工就跳出来了，不用 ，Linda 去喝咖啡了，我来帮你做好了，因为他再不做就没有工作了嘛，我不能抢他的工作了，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将 Power Query 刚刚的一些查询要再来进行一些额外的计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查询资料呢先载入到我们的 Excel 工作表或者 Power Pivot 的 Data Model 里面。那因为只有500笔资料，我们就载入到 Excel 工作表好了。那因为画面的缘故，我们把这三个栏位呢先把它做个隐藏的动作。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跟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两个剪一剪就好了嘛。好，非常简单的一个工作。然后接下来呢，它到底呢这种中间的差异到底增长了多少个百分比，我们也把它计算一下，然后看看针对上涨金额下点金额呢去做了一个排序动作。好，所以老板现在要干嘛呢？好，我们把它顺便加一下百分比。老板现在呢，他只要打开这个电脑把它做排序，我想看看呢去年成长金额呢，好，这一支股票GOOG， 好，它呢去年成长的金额将近 298.66， 也就代表如果你投资买对股票的话应该赚翻了。好，更厉害的是，如果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一栏呢是根据百分比，好，成长百分比或下跌百分比，所以我们来这边呢把它排序一下，如果呢我投资这只股票的话，我今天应该不用站在这里。好，你看看，如果我投资的是这张股票的话，它的获利百分比是多少？1674，也就代表我如果投入的是10000块台币，我可以赚160000；如果我投入100万呢，我可以赚1674万。可惜的是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老板现在拿来以后，他要开始分析他明年要该投资哪一支股票嘛？好，如果你想要这份档案的话呢，我可以给各位哈，要好好分析一下，好，要好好分析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到我们的自助商业智慧生命周期的第二个阶段，资料建模跟分析阶段。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希望能够将进化后的资料呢加以分析处理。好，这个阶段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通常只有资料仓储的资讯管理者才会拥有线上分析处理工具 Data Mining 的工具，也只有他们才能对资料呢做进一步的深层分析。不过现实的是什么？只有使用者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而资讯管理人员在这方面大多是属于听命行事的角色。也因此呢，每次当使用者想要一份报表、想要分析什么的时候呢，就要打电话跟你的资讯人员说：“嗨，帮我做这件事。”结果经过一段的时间，好，这段时间不晓得是几天了哈，的协调跟沟通以后呢，我的使用者才会拿到他所想要的报表。可是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跟我们商业智慧希望的资料进行及时分析这个目标是相违背的？所以呢 Power Pivot 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提供企业所有资讯工作者一个简易版的资料仓储线上分析工具，让我们的这些使用者呢可以利用他熟悉的一些技术就可以进入到商业智慧的世界，以提高我资料分析的时效性。也因此一般资料仓储工具里面所有的一些功能可以建立资料表的关联性啊，像维度阶层 KPI 呢，这些制定呢在 Power Pivot 的环境里面呢通通都可以找到。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哪里呢？ Power Pivot 的操作要比传统线上分析处理工具要来的简单方便许多。很多人都跟我说他在 SQL 呢 MDS 呢下的已经下下叫了。有没有人在写过 MDS 语言的？这里有没有资料库管理者？没有啊，有，好不好写？好辛苦，还好，因为他已经很熟悉了。可是，一般使用者要写那个东西呢，只能哀嚎，对不对？所以只好又打电话给你们公司的资料仓储资讯管理人员嘛。好，那所以呢？接下来，那这个时候，当我利用 Power Pivot 把资料截取过来呢，把资料放到 Power Pivot 的资料模型以后，最后我们就可以搭配什么枢纽分析表，或者 Power BI 里面的 Power View、Power Map 进行后面的视觉化图表显示。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让我的主管根据这些图表显示去做什么商业预测行为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好，所以我们老板又发声了啊！这时候不找我了，他就找他们的公司的那个苦命的员工。他说：“帮我做几份报表吧。现在呢，我想要知道目前前十大客户没有订购公司哪些产品，他为什么要这张报表？”你说资讯人员也不知道，反正老板叫我做什么，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一般资讯人员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呢，就要等时间嘛。好，结果老板说：“你帮我列出来十大客户，因为他想知道，既然他是我公司的前十大客户，他为什么没有订购我公司这些产品？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不知道我公司有卖这个产品；第二个原因，他觉得这个产品不好，所以他没买。所以如果是第一个原因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他就会买了嘛？第二个原因，我是不是可以问他哪里不好，我们公司是不是可以去做改进？所以明年你公司的营业率提高，营业额提高，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件事嘛？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如何帮老板制作出这份报表。那这些报表呢，因为目前都在我们的 SQL Server 里面，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如果你的资料位在结构化的资料里面呢，或者是传统的关联性资料里面，我们用 Power Pivot 去截取比较好，因为它在资料统计跟处理的效能上非常的快。那它号称呢可以处理到999 billion 的资料，所以常常有人会说 Excel 的诟病是它最多只能存100万笔的资料，没有，有了 Power Pivot 以后，它可以处理到数亿笔，最多可以处理到999 billion， 三个九啊，不是黄金纯金五个九啊，只有三个九。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利用 Power Pivot 呢，连到我们的 SQL Server。好，打上我们 SQL Server 的名字以后呢，当然任何的传统式的关联性资料库都可以，好，连上适当的资料表。因为我们这边的资料表很多，一一去选的话，其实你这样子上下勾输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们可以点选特定的资料表以后，再利用下面的一个叫做选取相关资料表呢，它就把这些跟这些资料表有关联性的通通帮你选取起来。那一旦选取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针对各个勾选的资料表逐一去检视，看看哪些栏位呢不需要汇入，或者呢加上一些筛选条件。如此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事后重新整理所产生的网路流量以及档案流量。好，所以呢我们稍微呢逐一检视一下，把不要的栏位呢把它取消，没问题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做载入的动作。而且它这个载入呢，他会顺便把这些资料表的关联性呢也顺便一起载入。所以呢，我们透过他这边有个叫图表检视，可以看到呢，他的确把这些资料表的关联性载入。那你如果想说他到底这些资料表彼此的关联性是透过哪些栏位呢进行关联，你只要指到这个箭头，他就会告诉你这两个资料表是透过订单编号来进行关联。好，所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再来，你可以看到这边也是一样。好，那因为我们事后呢要来辨别各个这些资料呢到底隶属何年何月，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订单资料里面只有订单日期嘛。那我如何辨别这些订单日期是哪一年的资料、哪一月的资料，或者是哪一季的资料？所以通常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会去做一个日期对应表。所以呢，我们这个表呢是利用 Excel 档案，所以我们把这个 Excel 档案呢抓进来。 好，告诉他第一个资料列呢是我的栏位名称。那我们顺便检视一下这个资料表里面的内容，就是有包含各个日期，那这个日期呢隶属哪一年，有包括中文英文，因为我们现在是跨国际性的嘛，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要看到的是英文记的名称，有的时候想要看到中文记的名称，所以我们会建这样的一个资料对应表。好，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载入，同时呢我们会将这个资料表呢跟我们的订单资料的订单日期呢去进行一个关联。那关联的动作有没有很难呢？没有很难，你只要会拖拉点选拉过去就好了，所以它就建好了关联式的动作了嘛，所以的确也没有问题，它透过了日期来进行关联。好，这是我们刚刚汇入的资料，所以呢终于没问题以后，我们就来根据老板的需求我们来做什么呢？刚刚我们看到订单详细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抓出来以后，刚刚还是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少了一个什么小记这个栏位嘛，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增加你的需求，我们刚才说它也可以增加一个栏位，所以我们希望在订单详细这个地方呢加一个小记栏位，所以很简单。那它可以利用的一些函数操作方式呢跟 Excel 的本身的那些函数的操作模式几乎是完全相同，顶多有些函数名称改了一下名字而已，所以如果你熟悉本身熟悉 Excel 的技术的话，我想这个应该不是难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多了一个订单小记的栏位了。好，那终于要做报表了，枢纽分析表。枢纽分析表呢，你只要适当的，老板说我想要知道客户资料到底前十大客户呢到底还有哪些产品没有订购，我们就把它摆在枢纽分析表的适当的区块，而且把它曾经下单过的金额呢把它拉进来以后，好，接下来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每个客户呢到底在每个产品里面订购了哪一些嘛。那我怎么知道他哪些产品没订购？你可以看到只要这个数字是零的就是什么，他没有订购的产品嘛。好，通常这份报表你大概就丢出去给老板了啦。好，告诉你这份呢我称之为无感报表，你是要考验老板要拿放大镜看看哪里是零吗？所以到底怎么样的报表才是有感报表？这是我常常看到企业大家都做的报表，我都叫无感报表。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先来做个排序，总要知道到底前十大客户是谁，还有我公司卖的最好的产品是谁，我们要重点攻击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把产品的这些总计呢，稍微去做一个排序的动作，通常是由大到小来去做排序，然后呢，再把客户资料呢的最后的总计也去做一个排序。至少这张报表呢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我的最大的客户是谁，第二银行勤花费或者是亚洲信托嘛。我公司卖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呢？蛋糕全麦片。所以我们的重点攻击在哪里？应该在这个区块嘛，卖的最好，结果我的前十大客户没有买，那赶快推销给他嘛。应该不是他觉得不好，应该他可能不知道嘛，因为客户很忙嘛。那可是呢这张报表呢你又交出去了，说哎还不错，零，老板你自己看零，好，还是不行。来，那接下来你要发挥你本身 Excel 的功能，我们拿出 Excel 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叫做设定格式化条件。那我们透过这个功能呢，我们就可以将平面报表变成立体报表，让一切的疑问自动就浮现出来。你只要透过一些设定，例如说我们现在希望只要是小于零的数字呢，我希望那个格子呢要打一个叉叉，并不需要看到数字嘛，只要是零就好了嘛。那其他的有数字的就代表有买，我就不需要了。好，那你可以看到呢很简单了，就有叉叉了。那当然我们是稍微呢把它美化一下，所以加一些格线啦，调整一下栏宽啦，好，把它稍微调小一点，否则有的时候你的产品名称太宽的话，这张报表一印呢又是好几页，好，看起来非常空虚。缩小一点看起来比较多一点资料，而且这张报表呢大概马上呢在前面这些的叉叉呢就是我们要准备重点攻击的地方了。好，我们把它调整一下。所以各位，你们已经知道你们的重点攻击在哪里了吧？在第一个，我们最大的商业，最大的第二银行，他居然没有买这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推销一下？因为这些产品还在我们前面几个比较大的产品项目嘛，甚至所以基本上呢，你应该是看我们这边呢几个前面这些的，那这样子对你明年的营业额提高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这份报表到这里为止，就老板又说了，哎，不错嘛，来再帮我做一份报表。这份报表呢，我想要看各年各季各月各产品类别下面的各产品的资料，还有各个地区我的产品卖的怎么样。好， 继续打开我们的 Power BI 法。那因为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常常要根据各年各季各月来去分析资料，或者呢产品类别下面通常要带产品。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增加事后报表的制作效率的话，通常我们会把有上下阶层的栏位呢去建立所谓的阶层关系。那建立这个阶层关系呢非常的简单，好，你只要在那边按个阶层就好了。那这个功能呢，在一般的 data warehousing 的线上分析处理工具呢，都有这个机制。好，那我们的类别跟产品呢，也来去做一个阶层分析。好，给它一个适当的名字。那没问题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又可以开始来出我们的枢纽分析表了。好，我们新增一个枢纽分析表。现在我要来看的是各年各季，所以我把我们刚刚建的那个阶层栏位拉过来以后呢，还有我的产品，还有包括呢我的订单金额，好，这个地方呢，通通把它拉进来。所以你发现枢纽分析表的制作非常简单，我们又称它为叫做高效报表产生器。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在2013年或2014年这边做一个展开，你有发现它的季呀，甚至包括它的各月的资料，是不是都进来了？非常简单，你只要建阶层。如果常常要来去针对区间来去做分析的话，甚至呢，包括这些产品，当然我们说过了，资料排序很重要。资料排序呢是所有分析的起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类别，饮料。刚刚卖的最好的产品是哪一个？忘记了，蛋糕。好，所以在这个类别上面呢，你也可以去做检视查看的动作。好，那在接下来老板的第三份报表，那各个地区哪些产品卖的比较好呢？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地区、把产品呢这些资料呢，把它拉到适当的区块以后，好，重点我这边 demo 就在告诉你，随便拉一拉，答案就出来了哈。好，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呢，各个地区、各个产品，当然排序才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到底哪个地区的营业额是比较好，然后哪个地区它的产品的一些状况呢是比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目前台北市呢，好，最好的各个饮料啦，好，这些呢，甚至我可以在这边针对下一个阶层来去做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这张报表我们可以怎么解读呢？目前整个营业额最好的是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那目前呢整个卖的最好的产品类别是饮料，而饮料里面卖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呢？养生茶。然后呢再来烘焙食品里面卖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蛋糕。所以适当的排序，这张报表至少刚开始就会有感觉了，也可以去做资料分析了。好，所以老板的问题呢我们又解决了。好，那资料分析完了以后，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在整个自助式商业智慧自助式商业智慧生命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叫资料视觉化。因为毕竟呢，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资讯呢用图表的方式来表达，比用数字摘要要来的有感觉。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到底前十大客户哪些产品没有卖、没有买，好，这样的方式，如果你看数字是比较没有感觉的。所以呢，透过图表的方式更容易看得出资料的长相，也比较能够看得出隐藏在其中的问题跟事实。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用 Excel 内建的一些枢纽分析表或者枢纽分析图来解决，或者 Power View 或者是 Power Map。 那 Power View 这个产品呢，不只可以让你呢做出图表，而且可以让你以互动式图表的方式呢来进行商业智慧分析。所以它非常适合在一个脑力激荡会议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因为它可以随时立即提供示范动作。那有关 Power Map 呢，则是让你采用 3D 地图的方式来探索资讯，而 Power Map 目前是属于 Preview 版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老板又想干嘛了。现在我们正在开会，那大家正在想呢，哎，明年行销策略该如何进行？那大家脑力激荡了嘛？结果这时候老板就说了，哎，我们先看看各个区域到底今年哪些业绩卖得好，哪些不好嘛，我们再来做决策。那通常这个时候，一般来说这个会议大家马上就说，哎，老板，因为你事前没有告诉我，所以这份报表我没有准备。那所以怎么办呢？哎，开完会以后我马上把这份报表给老板。那今天要决策什么？哎，所以我们下次再约一个开会时间，我们再继续开会。好，结果下次开会呢，所以难怪大家说会没有好会，会不决，没有决议。好，因为它没有适当的工具让你立即可以用报表呈现，看看目前的一个问题嘛。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呢，我们来插入一个 Power View 的报表。 老板说要看看各个地区的，所以呢，你只要看好这些资料呢，就是存在我们 Power Pivot 的资料，我们把适当的资料呢拉到适当的栏位。好，看到了现在一个表，我们把它转换成图。好，大家大概用的就是什么长条图嘛，直条图。所以马上图就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根据业绩呢来去排序。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呢大概业绩最好的是台北市嘛，好，台中市这些。好，那接下来这张表除了用这个以外呢，我们发现其实用全形图搞不好更好，所以我们换了一个图来展现这份资料。那如果你觉得这些的字体不够大，我们稍微再大一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说，哎，可是我并不知道呢，台北市那个区块到底营业额怎么样呢？你只要把滑鼠呢移到适当的区块，它就会告诉你台北市呢今年的业绩，好，或者是哪里的业绩嘛。好，所以它基本上呢，好，它说，哎，不错哦，那我已经知道呢各个区域的业绩了。那接下来你告诉我各个地区下的各类产品的业绩。哎，老板，你在耍我吗？以前呢又要做一份报表出来才能画图嘛。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快速的方法呢来看一下要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我们只要呢把产品类别呢拉到适当的位置。好，然后接下来呢，如果你想看台北市，你就指到台北市这个地方按两下。各位，这就是台北市目前各个产品类别的。所以台北市卖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呢？干果、蔬菜、水果。好，那他现在又想看台中市了，我们再把它回到上一层，然后接下来呢再点台中市。好，台中市这个地方呢卖的最好的是意大利面。哎，台中人是喜欢吃意大利面嘛。好，为什么意大利面哎业绩比较好？好，那这个我们待会再来去做分析的动作。所以你会发现很简单的方式呢就可以去点选，可是呢老板不太满意，这样子点进去点出来，点进去点出来。那请问从这张图你看得出来你看的是台中市吗？那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筛选区域，你只要在筛选区域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告诉你你看的是台中市的资料嘛。好，那我们再把这块区域稍微回到上一层，顺便把它收起来。结果老板呢又提出了，对了，你刚刚做的不错啦，可是呢这样子一会进去揪档，一会又要把它回去，上上下下的回来回去，我眼睛都花了，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方便点选的方式，点点点马上就可以去做转换。他希望能够逐一解释。好吧，简单啦，我们把栏位换一个区块就好了嘛。好，移到这里来就好了。好，所以呢我把我的市政移到这里来，接下来我就可以逐一解释各个地区的各个产品类别的状况。所以这是新北市的、台中市的或者是高雄市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检视的动作了。好，请问那我们现在想比较各个地区各个产品类别，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是哪一个东西卖的比较好，台中市是意大利面，那会不会现在有两派？哪两派？台北北部呢比较喜欢吃什么，南部比较会吃什么？我们想要看看各个区域的。所以这个时候老板希望在一个画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各产品类别的业绩表现。好，没问题了，再把这个栏位拉到别的地方去就好了。拉过来以后呢，那因为我们总共有12个城市希望在一个画面，所以我们调整一下可显示的宽度跟高度。好，各位，你现在呢就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各个地区各个产品类别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发现呢，在台北市这个地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这块蓝色的区块呢卖的最好的是干果。那你会发现呢，大部分呢各个区域呢干果呢大概都是它一个大部分的收入，可是结果我们却发现呢，在花莲市这个区块什么东西卖的最好？饮料。所以呢，而且发现呢，大概有一半的都市呢，大概是饮料卖的比较好，有一半的城市呢，可能是干果卖的比较好。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你该做什么决策呢？好，这就不是我的工作了，这是谁的工作？好，你们的主管看到这张图，他就有 feel 了嘛，有 feel 以后呢，接下来他就会开始做什么？做决策了。你不要跟我说老板对这个 feel 都没有，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那开始怎么样？市场分析啦，财务分析、投资学去研究一下。我告诉你，你绝对有 feel 啊。老板说，哎，不错不错，好吧，他又提出了。所以他真的PowerView 非常适合呢用来做现场 demo 的一个报表 reporting service 啊。好，那他又说，那我们来在一个画面再来看看，哎，各月份的业绩怎么样，各产品的、各业务的、各市政的。好，他想同时观看这几个分析角度，所以我们再插入一个 PowerView 的空白报表，然后呢把适当的一些资料呢把它拉进来。 好，然后转换一下图表。好， Power View 还有一个更好的，因为每次都要先变图表再变图，很麻烦，我干脆怎么样， copy 贴上贴上再贴上，所以我先贴四个。好，好，所以我发现我的嘴巴比我的电脑操作的还快。 好，所以呢它贴上了四个。那接下来呢，贴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根据不同的需求呢来调整它的图表类型。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月份的，通常我们会用的是什么，折线图嘛。那接下来呢，我想要看的呢是各个业务的业绩。那因为我们的 业务呢就只有这几个人，所以我们会把它转成什么原型图来看会比较好嘛，至少也可以看得出它所占的区块的百分比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各个产品类别的业绩表现。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哪个产品类别呢在整个公司的业绩贡献比较好，甚至呢包括哪一个业务，还有呢哪一个月份。所以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公司的淡季在哪里，在这个区块嘛。好，在第三季左右。所以在这个地方，从这张表同时可以观看我们的业绩淡季在这里，旺季在后面。但是二月因为通常是过年，所以呢业绩通常也比较不好。那我们目前呢业绩表现的最良好的呢，大概是这个区块。这个区块是谁呢？苏蕴涵嘛。那还有呢，我的产品类别这边表现的最好的呢是饮料嘛，烘焙食品这些。那目前我整个区域表现最良好的是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嘛。可是各位，这是我资料库所有的资料，所以我们还要再抓一个资料栏位出来，叫做年度哦。好，我们把我们的资料连拉过来，然后这边有个交叉分析筛选去点选一下，待会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随便点选，那它呢就会告诉我2013年的表现跟2014年的表现。好，2013年，好，这是2013年的状况。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点什么呢？2014年。所以完全是属于动态的方式让你进行商业智慧分析。那当然你可能会说，哎，这个李国明呢在2014年表现不错，那我想知道他各月份的表现呢，你只要点他。各位，你有看过哪一份报表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吗？我随便点图的哪一个区块，他就告诉我这个图的其他图表也会跟着怎么样做筛选的嘛。好，那你说我再看看别人的，所以你可以去做点选的动作。那如果待会呢我们接下来想要看一下饮料这个产品呢，好，或者是台北市这个地区呢，哎，它的业绩的表现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折线图有变更了，然后饮料这个地方也去做了变更。那老板说啊，这些图实在是太小了，你把这张图放大。老板说你把这张图放大，怎么放大？你说把拖拉把它拉大。好，不用啊。好，所以我们来看呢，基本上你要放大，这边有个按钮按下去它就放大了，然后呢再把它缩小。那现在呢我想看这个原型图，你把它放大，这样子就很简单的针对一张画面，虽然图表很小，你适当的要看的时候再放大就可以了。接下来老板说，那我现在呢想要看看的是根据单一各个类别来看各个产品在今年跟去年的业绩的比较。好，所以我们再做出一个筛选，这样子我们点选不同的产品类别呢就会看到不同的产品名称。好，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好，我们想要看的是各个业务它的今年业绩跟去年业绩的比较嘛，在各产品的销涨状况。好，我们做出了一个长条图，当然图例摆在右边不好看了，我们把它稍微调整放到上面去，这纯粹是做图表的龟毛啊。好了，排序完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呢，大概以今年来看呢，今年的业绩大概是李国明表现的比较好，一路看下来最后的呢是郭国成。那可是我想要看单一产品呢，逐一比较各个产品呢。好，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把产品名称再拉到适当的栏位配置区就可以了。好，所以产品名称就进来了。好，那这个时候刚刚应该很熟悉，我们如果要逐一检视的话呢，我们就点选上面的，点选某一个类别可以缩小你的筛选范围，再点选某一个产品嘛。好，这个在图表很简单的就做完了。那可是呢通常不满足，看产品名称到底那个产品长什么样子。老板呢，我们公司有20000个产品，我哪知道哪个产品长什么样子，我们要有感觉嘛，所以可不可以用图片来代表呢？哎，应该把 Power View 收起来，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开会的时候老板就不会问这么多问题了。好，那我们要产品名称，好，换掉吧。那我们就把产品名称这个拿掉，然后基本上呢你只要有个栏位储存你的图档路径摆在什么地方，你把那个图档路径放在这里，各位就有图片了。 这样子是不是更能够直觉式的让你了解你现在讲的是哪一个产品？好，那老板，好吧，那还有地图可以展现哦。我想透过地图的方式来了解呢我的整个区块的业绩的表现状况，所以呢你可以呢一样，我把市政拉过来，还有包括我们的今年的业绩拉到适当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图表呢选择地图。好，我们的台湾地图就出现了，台湾，好，有台湾，好，好，然后呢，如果图太大的话呢，我们把它缩小，可以看到整个区块。那圈圈的大小呢，就代表那个区块的业绩到底是良好还是不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比较好的业绩在哪里？在北部嘛。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黑白不好，我们稍微彩色一下。那甚至如果你想对北部啦或者哪个区块好去检视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放大，甚至滑鼠一过去，它也可以看让你看到什么那些业绩。那有没有 3D 呢？好，有，有地图还不行，还要有 3D，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 Power Map。 好，再把市政，再把呢今年的业绩，所以它呢会用立体图的方式告诉你，直条图告诉你说，哎，这个高耸入云天，那就代表那个地区的业绩比较好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很高的那个在哪里，在台北嘛。那问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地图 Power View 的地图是英文，那可不可以用中文来看到台北市比较有感觉嘛？有，它有中文。好，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它其实还有别的功能啊。那你也可以用泡泡图啦，用大小啦，或者呢是用热力图啦。好，或者告诉他说，哎，看到这里我有感觉了，我们还没有把台湾地图填满，所以我们要开始攻击哪里空白区来去找客户嘛。好，那也可以看到呢，在北区还有一块小小的地方是我们的漏网之鱼。那我们稍微放大一下，这块漏网之鱼是哪里呢？好，基隆。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有一种冲动，我真的想把地图填满。好，有没有？没有，好，算了。啊，对不起，我有电话。好，好 ，OK。哎，这个电话呢是某某市的人打电话给我的，他说因为察觉各地出生人口对减，所以呢台北市呢率先在100年1月1号呢开办了一个什么祝你好运育儿津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活动到底有没有效，100年以后台北市各个地区的人口出生人口有没有增加？这时候你会想用什么图来表现呢？好， Power View 继续拿开打出来。好，所以呢现在资料已经有了，我们通常呢你大概会用折线图来看一看，因为我们有各个地区的嘛。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把各个地区摆在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逐一检视各个地区的出生人口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看了一下这张图，的确在100年台北市这些地区呢突然人口是不是增加了？哎，真的，这个活动看起来是蛮有用的嘛，所以可以推荐给其他的都市花一点钱，因为出生人口对减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呢。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好，可是刚刚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什么事？大同区好奇怪哦，各位看到这张图，看了你刚刚其他各地区的图，再看这张图，你有什么感觉？身为行政主管的你们有什么感觉？这张图里面的资料一定有错误，怎么可能出生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这么多，而且几乎是 double 以上哦？这个直觉的反应，我有去查过，不应该死这么多人。但是这份资料据说在网络上，我没有说哈 ，OK，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哈。大同区这是摆在网络上的台北市的资料，不过我们这样逐一看看。老板说，你可不可以一张图就让我感觉每个地区真的都在100年就突然怎么样上涨？所以在这边呢 ，Power View 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图叫做会动的泡泡图。好，我们把它转变其他的图表类型，然后呢，把我的栏位呢稍微呢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好，这个过程看起来乱乱的，不用理它，最后才是最重要的。好，好，这不是啊，还没有结果，我还没调完。好，把它拉大一下。所以从这张图呢，你看到的目前是102年的状况，所以泡泡的大小是告诉你出生人口的嘛。所以目前大部分的出生人口最多的，大家都集中在哪里？大安区、文山区、士林区这一块嘛。 好，这边我们感觉了。那你说从这张图我哪感觉得出来？本来出生人口呢是越来越下降，从90年代出生人口是越来越下降，突然100年的时候呢，啪，一路上升。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注意哦，待会开始动的第一个动作呢是90年，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图呢就往右边，因为水平轴是出生人口，垂直轴是死亡人口。那你会发现这个泡泡呢越往右越往上，出生人口越来越少，死亡人口呢逐渐逐年增加。好，来，你们看到，好，我们来播泡泡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泡泡图呢开始动的时候有没有开始往右往左走，然后呢往上走，突然100年开始往右走，是不是代表这个成果是有效的？我们再看一次好了。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大同区那颗球呢？很明显的突然跳出来，就很想再对它怎么样？再观察一次嘛。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大同区 highlight 一下。好，再来播一次，你会发现那颗球呢，就突然在94年突然跳起来了嘛。那你说它播太快了，你会播慢一点。所以呢，假设我们先来，因为看太快我看不懂啊，所以我们先点一下98年的，在99年的，是不是越来越稍微呢往左？结果100年突然大家有没有？幅度很大，101年呢也有增加的趋势，结果哎，只有2年，102年稍微又小小下降了一下。好，我们解决了各个都市他要来问的问题了。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了Excel 里面的 Power BI 这4个工具啊，那当然你把它做成了视觉化报表，最后势必要与跟其他的同仁跟主管分享嘛。所以不管你企业呢用的是企业商业智慧或者是自助式商业智慧呢，最后都必须要选择一个适当的协同运作平台。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Excel 跟 Office 365的商业智慧云端服务，或者跟 SharePoint 的内部部署的这样的环境做结合呢，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它跟 Office 365的结合，在微软的企业客户里面呢，其中已经有1/4的客户已经在用 Office 365作为他们企业的资讯交换与协同运作平台。那其中在商业智慧的解决方案里面呢，他去做了 Power BI with Office 365的加值环境。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它有三个主要功能 ：Power BI 网站 Q&A and App 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Power BI 的网站这个功用呢，主要是提供 Excel 活页簿呢一个安全集中的一个存放处，然后同时可以让你用浏览器的方式呢检视活页簿的内容，因为毕竟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有平板没有 Excel 的时候，用浏览器来检视是最方便的嘛。好，这是我们 Power BI 的网Office 365的环境，所以我们点到 Power BI 的网站。那目前没有任何一张报表，所以呢，把档案呢，所有的 Excel 活页簿直接用拖拉的方式呢，就可以做上传的动作了。好，那上传完了以后呢，有这么多活页簿，那通常我们可能只针对某几个档案里面的内容比较目前最关切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加入到所谓的特色报表。这个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档案呢摆在网页的最上端，让你比较容易的去检视到它。好，这个档案我也把它摆上去。所以你可以看到网页最方呢有这两个，好，我们首先打开这一个，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呢每个活页簿，这个活页簿里面各个工作表的内容，而且包括互动式的方式跟你在 Excel 环境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要看不同的活页簿呢，好，你就只要去点到不同工作表的内容就可以了。好，那甚至包括这边，好，这些图表啦，这些呢都可以跟着你的环境呢去做一些调整动作。好，所以有了 Power BI 的网站呢，就可以让你在这个环境，那甚至我这边呢，我的 Excel 档案里面有 Power View 的图表呢，一样可以在浏览器上面呢，这边透过一个互动式的方式一样可以做得到。等于说你做好报表以后，把它放到 Office 365的 Power BI 网站，接下来的操作方式呢跟你在 Excel 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好处是你的这台平板呢不一定要灌 Office 的工具。好，你可以看到地图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它的第二个功能，好 ，Power BI Q&A， 好，这个功能真的太炫了。这个功能它是希望让你透过一些叫自然语言，什么叫自然语言？就随便你打了，你高兴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就叫自然嘛，哈 ，natural language， 它就可以让你跟你的企业资料，就让你去问跟企业有关的资料问题，整个过程呢，就好像资料本身自己就有了生命力哦，它会跟你对话。你问他问题，他就告诉你用图表、用图形或者其他 Power BI 的一些视觉效果，就告诉你问题的答案。可是事前我们并没有做出这张图表， 好，说实在的，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功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右上角有一个询问 Power BI Q&A 这个功能，好，我们把它点下去。那目前呢，好，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一张报表，所以因为我们的把一大堆活页簿放上去，如果你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环境要跟资料对话的话，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环境，告诉他说，因为要不然一大堆资料找寻起来也很麻烦嘛，所以我们把适当的资料呢加入到 Q&A 这个环境。加入后以后呢，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的 Power View 里面的那些报表，那现在我只要说我想知道今年业绩，好，我只打了这个今年业绩以后，它就秀出这个资料说今年业绩呢是6861万，可是之前有没有这张？没有嘛。好，那你说好，那我想知道呢各个业务员，所以业务员的名字有个姓名栏位，结果呢你输入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你呢今年业绩呢，好，这些人，而且他帮你排序了，哎，不错，很好。那如果你说我还想知道这些人的业绩呢是哪些月份累积而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李国明呢一月份的业绩、二月份的业绩一路怎么样堆叠上来嘛？那你说，可是我想要看各月份的业绩到底是由哪些业务员堆叠起来的，我们就把中文小写月跟姓名两个呢对调顺序就好了嘛。好，所以够自然了吧？好，对调一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哎，没问题了。那如果你觉得他选的这份报表你不喜欢，我想要用图表的一些方式呢，你可以去点选，好，包括中文记你也可以选一下。所以你只要知道你的资料有哪些栏位，你输入它就会帮你展现，而且你可以点选右边不同的，你想要用原型图啦，或者是用 table 啦，或者是用长条图，甚至包括这里的操作方式跟我们刚刚在介绍 Power View 的方式是一样的，点选特定的区块它就会告诉你数字了。好，重点是之前没有这些图，他自己就会告诉你了，所以他自己有了生命力。那现在我想知道各个地区呢目前的一些销售金额。好，那你觉得这个表现不是很好，我用图表用图的用表的方式，或者用地图的方式，所以你只要点选右边适当的你想展现的方式就可以。甚至呢，如果你忘记栏位名称了，这边你也可以把栏位清单展开，好，它就可以点选适当的栏位。所以操作模式就跟在 Power View 的操作模式基本上呢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各位，你只是问了一些问题，它就给了你答案，所以连事先连表都不用做，这样子的 demo 更快。好，那最后一个在 Office 365的功能呢叫 Power BI App， 它希望你不管位于在全球的任何位置，只要透过 Power BI App 呢，就可以让我们在任何的 Windows 8.1 或者是 Windows RT 的平板电脑或电脑上面呢，可以检视 Excel 的活页簿的内容，或者是 Power View 跟它去做互动哦。当然呢，你要来做到这个功能，首先我们要到 Windows 的市集里面呢，先去搜寻 Power BI App， 然后把它进行安装。在整个安装过程里面，你可能要输入一些相关的资讯，你就根据它说要你输入什么，你就把它输入就可以了。好，那输入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桌面，然后打开这个 app。 那目前你可以看到呢，好，做个登录的动作，目前没有任何报表。那如果你希望能够同步到你的平板的话呢，你必须在 Power BI 这个网站里面宣告说它成为我的最爱，因为到底报表那么多，如果同时在平板去看很麻烦嘛，所以这个时候进行一个同步的动作，你就会看到呢这些内容了。所以接下来的操作动作我们就不用再加以讨论了，就是原来 Power View 的操作动作一切继续用。好，所以你就同时可以看到。那你说除了这些报表以外，我想要哎还想看其他的，可是我没有把它视为最爱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前面去，在这个地方呢，好，有一个浏览，它就会连到你 Power BI 里面的 document， 好，你的文件库，所以在这里面所有的文件你就可以点选，一样可以再看，只把你的最爱摆在怎么样最前面的首页。好，刚刚是我们跟各位朋友介绍 Office 365的环境。那再来呢，我们这边用一个表的方式来让各位朋友了解 Office 365跟 SharePoint 里面到底他们彼此之间呢，好，有什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是，刚刚在 Office 365里面呢，你的 Power View 的 资料一定要跟你的 Excel 档案呢的资料内容摆在一起。可是我们常常资料来源是资料来源，可是我的报表是不是要另外存放？那这个时候呢，在 SharePoint 的环境里面呢，它有一个线上 online 的网页版。那操作动作呢，好，我们待会再来看。那再来呢，我们的 SharePoint 还有一些额外的 BI 的加值服务，所以他们基本上呢是平分秋色，各有各的优缺点。所以通常会建议你，如果你要让你的企业整个商业智慧完整的话，你必须要同时考虑云端服务跟企业内部的部署环境。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 demo 呢，就让你看一看网页版的 Power View。 好， SharePoint 呢基本上要把档案上传上去也是很简单的，你只要会拖拉就可以了。好，那它有一个好处，它在检视的时候会把每一个档案的每一个工作表呢，就已经可以让你用预览的方式，当你决定你要看哪一个工作表的话呢，你只要把它怎么样点下去就可以了。好，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操作上面，我觉得它比 Office 365稍微强一点。然后在这里呢，刚才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空白工作表，但是它的资料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操作呢，就是你在原来讲 Power View 的方式一样，你可以做出有产品图啦，有这些的内容。好，这个我们就不再往下去做 demo 了。好，各位别忘了，一个既好又效有效又熟悉的商业智慧工具就在我们的身边，拿出你的 Excel， 让你可以企业赢在起跑点，做好商业智慧为接下来的大数据铺路。同时在你做商业智慧的时候，请把云端服务跟内部部署呢相结合，让你的企业可以永续经营，生生不息。最后呢，也感谢各位朋友参与这个课程，也希望这个课程让各位呢在商业智慧工具的选择跟运作上面有不同的想法。谢谢大家。Thank you.